他举了个例，他比如说同卵双胞胎，就那个长得很像那个双胞胎，即使出生之后不在一个家庭长大，他的智商也会差不多。比如说一个啊，可能在一个好的家庭读了书，上了大学，从了政，当了大官，而另一个很不幸沦落到一个破落家庭啊，流浪，结果当流氓了。但既然这个能当大官，那个当流氓一般来说也会是个流氓头，他智商差不多啊。所以他们有个副总理，有一次啊，有个外国领导人送了几条宠物狗给那个副总理，这个副总理不喜欢养狗，就把那个狗送给那个新加坡巡犬大队，说请你把它训练成会嗅毒品的狗。但是一周之后，巡犬大队把那个狗退回来了，他拿回去啊，你那个狗啊再训练三年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它不是这个种啊。然后李光啊引这个例子就说，他说人也是一样，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，别给我耽误时间。我们行动党政府的责任就是把那些行的人找出来，委以重任。所以他很尖刻。然后他讲，为什么香港在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总能站起来？他说，我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才想清楚，一般人我不告诉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关键还是香港的人，因为1949年从中国大陆跑过去将近200万大陆，应该是比较厉害的人。后来我想，49年跑过去一般什么人呢？可能地主、资本家、国民党高官啊，或者杜月笙之流，那些人应该是比较精，剥削性很强，但是呢，能耐也还是比较大。所以他认为这帮人，再加上他说，在那种左的体制下啊，不屈服，还要跑过去那种劳工，哎，成就了香港的发展。所以香港的制度也是重要，但是英国的殖民地很多啊，真正腾飞的不就新加坡、香港吗？是不是？马来西亚不错，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也还是有一些，是不是？你们发现没有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华人占的比例成正比的。好，这关于他的观点啊，讲的不对，找李自珍去，不一定我赞成。他说台湾为什么腾飞呢？也是一个道理啊。当年统治大陆的精英集中在一个小岛上，人才集中就比较容易腾飞了。尽管他们说这个国民党拿了很多黄金去，但是呢，黄金毕竟用得完，是吧？人才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后来我想，确实好像台湾那些比较有才的人，多数我估计好像大陆过去的多一些，像马英九、龙应台啊、席梦荣、三毛、白先勇啊，都是这个49年过去的。陈水扁不是，你看就差一点了。然后李光爱他说，你看这个科学家调查说，东亚人是比较聪明，华人是比较聪明的，为什么华人更聪明呢？他就想这个事。所以你们可以看看李光耀回忆录，因为李光耀回忆录啊，第一遍看没什么味儿，他没记什么大事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，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呢，越看越有味儿，他有很多思考在里面。为什么华人更厉害？他说你读读《金瓶梅》就知道了，中国历史那些比较优秀的男人呢，往往娶很多老婆，生很多小孩儿，反过来是那些比较弱的，找不到老婆，没生小孩，几千年下来，哎，人总是优化。后来我想一个道理，你看曹操，曹操好像有80多个小孩吧，是吧？曹操的小孩成才的比较多，曹丕，文艺理论家，是吧？曹植，7岁写诗啊，还有曹冲，曹冲称象，所以曹操的小孩一般来说不会差的。然后他又讲，你看。希腊在古代，古希腊时期那么多人才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但现在好像讲不出希腊有一个什么伟人似的，什么原因？他们告诉我说，李光耀这么解释，他说，因为希腊的传统是男人喜欢当将军， 往往是打仗，英年早逝，没留下后代，几千年下来就不行了。那么这些观点对不对，我也搞不清哈。但是我看过之后啊，对李公案件有些认识了。比如说，80年代那个时候，当时有一个人口普查报告放到李公案桌上，李公案一看懵了，为什么？文盲生的最多。小学生的生育率啊又次多，中学生生的少，大学生生的最少，而女大学生2/3不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的华人还是比较传统，男的要下娶，女的要上嫁，律师也找秘书，大学生找中专生，是吧？结果女大学生就找不到对象，女博士基本上找不到。而李光案的女儿到现在50多岁也还没结婚，她着急嘛，是吧？然后在群众大会上讲这个事儿，她这个男大学生怎么就不找女大学生，是吧？你别以为你长得漂亮的女的就行，是吧？最可怕就是说找了个漂亮的女的，智商像她妈，是吧？样子像你，然后她采取一些政策，就让那些女大学生小孩，比如你生第二胎或者第三胎，这个小孩可以免试进重点中学。但这个政策和这个说法的话呢，让他第二年大选啊跌了很多选票，所以这个政策没有实行下去。他目前好像是女的是中学毕业生以上就有些优惠了，不是大学生，这样照顾大多数人。所以新加坡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新加坡人要找外劳结婚，新加坡政府不会批他对方进新加坡来的，你就必须离开新加坡。但如果你是个人才，哎，他欢迎你过去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新加坡这政策啊，到底是深刻还是片面，搞不清啊。也许是深刻的片面。不过你看，李光耀确实两夫妻，剑桥大学毕业。李光的两兄弟是剑桥毕业的。李光的两个儿子李显龙、李显阳也是剑桥毕业。李光耀是剑桥的双料第一，李显龙呢是数学系，他是全系数学第一名。而且李光耀写书那个时候是2000年嘛，他说到目前为止，第一名和第二名那个差距还没打破，说明李显龙至少数学天赋是比较好的啊。人们也承认李光耀家族啊确实人才出的比较多，不过也不幸哈，李显龙总理在90年代初得了癌症，而李总理的话呢，也生了个小儿白化病，还有自闭症。而李显龙总理的前妻生完那个小孩之后不久就去世了，所以很多人议论怎么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猜是不是他自己要死的，因为这个龙总没生好，但是猜测，其实肯定不是那样子。李光耀自己也说，这个日本的田中家族啊，人才很多。所以啊，基于这方面的原因，新加坡认为中国会腾飞。你看他讲中国腾飞的时候，他没有列什么依据，只是你们有比我们天赋更好的人，而不是制度或者文化，他在这点看得最重的。所以我发现我啊，曾经一度被李光那个思想占据了，所以看到女的博士不结婚就着急，是吧？看到鲁豫不生小孩着急，是吧？所以我想，巩俐到新加坡去，如果碰到李光耀，李光耀想的第一件事肯定是你得生小孩才行，因为巩俐也算个人才啊，偏偏巩俐好像也没生小孩。那么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是李光耀是个文化决定论者，他本人是受英文教育出身，但是呢对儒家文化挺推崇，所以中华文化也有挺敏锐的觉察。什么原因啊？我估计是这样子，因为新加坡有华人有马来人，哎，他发现华人不一样，很多是文化原因，华人就更勤奋一些啊， 因为华人里面有受英文教育，有受华文教育的，他发现受英文教育的人的话呢，强调自由、权利啊；而受华文教育的话呢，勤劳节俭、望子成龙啊，很务实等等之类的。他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腾飞，就因为60年代、70年代那些华人具有儒家价值观。那个具有儒家价值观的华人，再加上出过国、有国际眼光的领袖，加在一块儿，成就了新加坡的腾飞。他说，如果新加坡有的是英国式的劳动力，就不一定能腾飞的。所以在80年代，赵紫阳总理啊，推荐他看和商，因为和商是反传统文明，他拥抱西方文明啊。李光耀看过之后，他说太过急了。他说其实亚洲四小龙啊，倒是在想方设法保留那些东亚儒家传统。那我也发现李光耀在接见外宾的时候，他那个茶几上你看就放着孔子的塑像。好，那么这里我想讲两件事。李光耀也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巫师，因为他很会预言，有的时候预言不太好，但是呢是事实，都对中国的预言都比较好啊。我举两个例子。1967年，当时尼克松访问新加坡，尼克松啊就问李光耀说，中国在干嘛？因为当时中国在搞文革，所以尼克松很不理解文革是干嘛啊，红旗临海歌声。那么李光耀这么回答说，毛泽东在学秦始皇，秦始皇是要把他以前的历史毁掉，让历史重新开始。毛泽东也是一样，要做秦始皇没做到的事儿。因为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千年都是人压迫人的历史，是吧？要开创一个平等的世界。他说，但是毛泽东那个做法呢，有点类似于瓷板上绘水彩，现在看上去全是水彩的颜色，红彤彤一片，但是呢，经过时间风雨洗刷之后，水彩终究会脱落，凸显的仍然会是瓷板的底色，就中国传统文化。他说，毛主席虽然有很多名言名诗，但中国古代圣贤却有无数的名言名诗，毛主席只有一生一世。后来尼克松写了本书叫《领袖们》，就引用了李光耀的话。那本书80年代出版的，他说李光耀的预言是对的，现在毛的左的意识形态正在淡化，中华传统又在复兴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件。1974年，李光耀对当时的印度总理讲过一番话，他说，我自认为对中国人的心理有特殊洞察力，中国人聪明务实，勤劳节俭节俭，你别看他现在经济差得出奇，但是第一，只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，第二，有信得过的官僚，第三，有市场经济，同时以社会为依归，就社会第一，个人第二，它有这三条，中国不仅可以和新加坡、香港这样的城市国家和地区竞争，它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。他说这样的时候就要到来了，不远了。我很惊讶，1974年讲的，果真1978年就开始腾飞，他为什么那么准？后来还是回到他自己说那句话，他说，毛泽东现在做的事，中国人不会长期坚持，因为毛泽东在搞文化大革命，极左嘛，是吧？他说，毛主席只有一生一世，毛主席已经80多岁了，他认为，哎，中国会变了。那么我这本书的话呢，就是上下两卷啊，上卷一党长期执政可以保持活力和廉洁，下卷呢和谐社会怎么建成的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讲李光耀。我讲李光耀他坚持什么主义啊？李光耀是不讲主义的，如果说李光耀有什么主义，那是实用主义。所以我发现李光耀跟邓小平两个人特别的啊，惺惺相惜，而且呢也惺惺相应。李光自己说他是最崇拜的人是邓小平， 如果李公爱找一个他最崇拜的人，就邓小平，他自己说过。后来我就比较了一下，我说所谓邓小平理论呢，我是归纳为三个啊：猫论、摸论、不争论。而李公爱正好也有三个论，第一是行得通论，就他一切以行得通为标准，行得通就做，行不通就不做，这不是跟猫论一样的吗？第二个，他认为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，鞋子穿得越久就越合适，也就是说光靠人工不可能做出一双特别特别适合你的脚的鞋子，反而是你这个脚和鞋自己磨合，还能磨出合出一双相对来说比较合脚的鞋子，这跟那个摸论差不多啊。邓小平说不要争论，到底是姓氏姓字无所谓。而这个话呢，李光在65年就讲过了。李光说亚洲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，在于你能不能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社会主义，那就是说让我们发展生产力，至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，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。他说如果这样想的话呢，社会主义就有更好的前途，是存而不论。跟邓小平是一样的，邓小平92年说那个话，哎，李光65年说的。所以啊，邓小平一方面是一切以行得通为标准，是吧？那么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，我发现毛主席的思维方式往往是社会主义就是好，啊，你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邓小平反过来，他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。你看市场经济是好的，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是吧？法治是好的，有社会主义法治。所以有一个笑话，你们一定听过哈，在一个三岔路口上，左边写着社会主义，右边写着资本主义，然后三个人，卡斯特罗、戈巴乔夫、邓小平啊，走到那个交叉路口上，他们说卡斯特罗是坚定走向社会主义，结果走不通。戈巴乔夫呢是变通走向资本主义，结果翻了车。邓小平老谋深算，他悄悄地拔起社会主义这个牌子插在那个资本主义的路上，结果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那么这个笑话还有一个版本是说哈，三个人开着车，卡着他说往左拐，结果走不通，戈巴乔夫往右拐，结果翻了车，邓小平说打左灯往右拐，哎，走通了。那么我有一个同事哈，很聪明，他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，他说邓小平都不是那样子，邓小平是什么呢？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这个牌子就插在自己车上，找到哪就是社会主义。这个也许对哈，但是我讲这个话的话呢，中宣不可能通不过。后来我就跟他修正了一下，我说啊，邓小平是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，哪里走得通哪里就是社会主义。你看走这个路能发展生产力走通了，他就社会主义。为什么？邓小平说了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嘛，走那个通，走这个路越走越穷走不通，就不是社会主义了。为什么？邓小平说，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社会主义是富不是穷。所以他跟李光耀很相通的，李光耀说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下定义，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使每一代人都有相等机会的哲学，而不是结果的平等，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。李光耀早年信奉民主社会主义，他说我一生所发生的 U 型转变就是从社会主义变成自由主义，但他那个自由不是像那个美国那个政治自由主义，是经济上的。他说我所信奉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，他认为这个是自由主义。但他说现在你看社会主义也可以下定义成机会平等，这个机会平等其实自由主义思想，所以他其实很不在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。他说你共产党啊，建设共产主义也可以，只不过那共产主义要和过去定义不是很一样。